能够接受。谢谢您的圣灵赐给我们，运行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知道，您是活的神，您爱我们，您不但赐给我们十字架的救恩，您更借着赐给我们的基督，把一切永生的奥秘、永生的祝福都赐给我们，是吧？谢谢您，也求您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那个 Harold 弟兄今天不在哈，所以我今天下午我们传统周二的时间呢，就我带他来帮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也可以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是回答问题的方式，看大家的需要。就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查一段的圣经，好不好？那我们还是跟原来一样，如果有特别的问题的话，就可以现在提出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于圣经的、关于福音的问题？对，你说。哎，
其实这个也是昨天去跟朋友沟通的时候他问出来的问题，就是祖先会不会带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咒诅和祝福，包括这个出埃及期也有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祝福要接受什么？然后圣经上面也都是提到，因为你父亲的缘故怎么怎么怎么样。那我们现在他要问就是祖先就有咒诅吧，对我们后代。
对对，我们翻到这个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诫啊。旧约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啊，问题听见了吗？
没有
啊。问题我再帮他重复一下，就是说呢，我们祖先的罪呢，会不会在我们的身上，是吧？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因为他用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四节到六节哈、啊，应该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是我们祖先的罪会给我们的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理解没错是吧？
大概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教会他会带领我们就是认祖先的罪的，就是到底就是这个
对，就需不需要为祖先的罪我们来承认是吧？
哎，有咒诅在我们身上，
对，我们怎么样破除这样的咒诅？
哎，对对对，
好的，好，很好的问题，就是祖先如果有咒诅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破除哈、啊？需不需要替祖先来认这个罪哈、啊？那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好吧？那出埃及记的二十章。我先从第四节第一节开始读吧。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这就是十诫了。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刚才 Jenny 姊妹提到的源头的经文哈、啊，就是说为什么祖先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啊？你会看见呢，首先这里影响是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追讨他的罪，就是我们所说的咒诅了，对吧？第二个层面呢，必向他们发慈爱，就是我们所说的祝福了，对吧？所以首先我们要看见呢，有没有影响呢？肯定是有的啊，这个是圣经讲的，对吧？圣经讲的是有，而且呢好的坏的都有啊。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点呢，神的良善体现在哪呢？你会看见恨我的追讨他是几代啊？
三四代
哈。爱我的守我诫命的必向他发慈爱直到
千代。
千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二十岁算一代的话呢，就两万年。两万年到现在啊，我来告诉大家，如果从亚当开始算到现在呢，六千年都不到。就整个圣经你是可以算得出历史的啊，就是圣经一年它的，所以犹大历哈、啊、犹太历现在大概是五千多少年啊，如果五千七百多哈、啊、对，差不多就这意思啊，就是几千年的概念，就意味着呢主大概率，我想虽然我们不能去猜哈、啊、我大概率想不会再等一万四千年再来 这就意味着呢，意味着呢就是永远了，是不是？等到主再来，就一直是有这个祝福的啊。这是第一哈，神的良善是很显明在这个上面。第二呢，你会有时候会问问题，那为什么我们看见地上好像咒诅多一点啊，这个祝福少一点呢？这是因为人的罪啊，它真的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怎么讲呢？就是比方说我虽然是咒诅三四代啊，但是呢，我的孩子呢可能跟我犯一样的毛病。我是撒谎的呢，他也会是撒谎，对吧？就比方说爸爸妈妈好的事情呢，孩子大概学的少；你不好的事，他学起来很快的。就像孩子，你去学校，你要教他不要撒谎，撒谎不用教的，他自己就会的，啊，你要教他做好事，不好的事他自己很快就学会啊，不用你教。所以他在咒诅这件事情上呢，你会发现是一代一代真的传下去的。但这个并不是说神的应许他没有持守，他的确持守，的确就三四代。但三四代问题在于呢，你的儿子也犯同样的毛病，又是三四代，你的孙子又犯同样的毛病，这又是三四代，而且比这还糟糕。为什么呢？因为罪呢，它会打引号的发扬光大，就是你有的好事呢，他可能没学着；你有的坏的，他都学着了；然后你没有的坏的，他也学着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他，可能你觉得，哎，我不纹身啊，那现在孩子他可能我要自由，他还多了一出啊，就你那小信的事情他都有，完了呢，他还去纹身，他还去酗酒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代一代呢它会更加厉害。同时呢婚姻也是一样的，因为你会把两个人啊放在一起，然后传承下去的呢其实是咒诅来着。对，就是父母的咒诅呢它都会在孩子身上，然后呢他呢他又犯跟你一样的毛病，他又一代一代延下去。这就导致在地上呢我们看见苦难多，苦难多，苦难的源头呢大部分是因为罪了。那除非是像一些大的圣徒，那他为义受逼迫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苦难都哪里来的？都是跟罪来的。那怎么样破除这个呢？很好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应该跟祖先认罪啊？替祖先认罪啊？我们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那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道理很简单，我跟大家举个形象的比方，假设我们去面对审判官，是谁去认罪的？
当事人
去认罪。我可以找一些理由，对吧？我可以说是那一天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但是呢最终承担那个审判的是谁啊？是我自己。那我要跟人和好啊，那比方说我去认错了，我偷了你家东西啊，虽然呢是别人引诱我去偷的，那最终赔的时候是谁去啊？还是我去？对，所以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你可以去替某一个人去认罪啊，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完全不合圣经的教导啊，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到神面前去得救的。那我怎么样去拦掉这个一代一代的咒诅下去呢？就只有一个办法。你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接受他的救恩，一切的因咒诅而来的惩罚谁承担了？耶稣承担，耶稣承担。所以我们越了解圣经上的话，我们就越能感恩呢。原因就知道，你就知道神给你担掉的是什么，给你担掉的是。所以你会看见呢，有的时候啊，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我小时候啊，姊妹哈，是个女的，她说我小时候啊，特别不想长大跟我妈一样，对啊，我妈怎么样啊，讲了一堆啊，那是她上我们家来坐的时候啊，我们是两家人是朋友啊，我们来聊，她说特别不想像我妈那样，她说我现在觉得特别害怕，发现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因为他也有孩子了啊，他有两个孩子啊。这你诚实的看自己，你会发现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你看你孩子， 你看他越来越像你或者你先生或者你太太，甚至再往上去像你什么，像你爸，像他外公，像他爷爷啊。对，为什么？这就是咒诅，这就是咒诅，这个是逃不开的。这个不是说是被动的啊，原因呢是我们主动选的。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个是不可知论，或者说是这完全可知的，就是因为你喜悦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因着亚当犯罪以来，其实我们的心是喜悦罪的。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比方就是，就孩子你要教他不撒谎的，就是你的心自然他很乐意，他就撒谎是很自然的，不撒谎他还用点力的，就像重力一样，罪就是重力了。你不拖他，他是自己往下掉的。你要往上走呢，你要做工的。对，就是我们的面对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啊，就是你总是要去看见，你靠着自己的力是胜不过这场仗的。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承认你的罪与不义，不是替你祖宗承认。替你祖宗承认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反正跟我没啥关系，对吧？我偷了东西呢，是因为他引诱我。啊，是因为你教唆我，啊，是因为他得罪我，你会发现呢，说了一通以后呢，把自己宅得很干净，我一点没问题。所以你去跟孩子聊的时候，孩子经常这个逻辑了。你现在为什么打架了呢 ？A B C D E， 他可以举出五个理由，然后你仔细一琢磨呢，没有一个理由跟他有关系，他不用负任何责任的，没错吧？我们笑啊，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比如我们夫妻俩吵架的时候呢。一说肯定都是他的问题啊，不会是我的问题，不管什么样的事肯定都是对方的问题啊，什么孩子教育啊，什么家里这些各种事儿，肯定都是对方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所谓的替别人去认罪的时候，无非你是替神来定他的罪，替神来把自己摘干净啊，最后你会发现一个结果呢，你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义人，越来越觉得别人是个罪人。所以这个对自己丝毫没有帮助。我们唯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认自己的罪，你才可能会有真的得着救赎哈，真的得着。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七章啊，马太福音七章的一节哈。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哈，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是耶稣讲的一个特别有意思也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呢，你看见了问题吗？你看见了。他没有说呢你弟兄眼里没有刺，对吧？他没有否定啊，他不是说呢全是你的责任，对吧？比如说你跟你弟兄，这只是个例子啊，你跟弟兄，可能跟你太太，可能跟你的孩子，可能跟任何的人，你跟任另你们双方，那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有了矛盾，他没有说呢只是 A 的责任不是 B 的责任。但是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客观的事实在哪呢？你的责任对你更重要。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不要说都是我祖先的责任，也有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责任对我更重要。什么样概念？我解释，我花点时间解释一下。在神眼里啊，如果他是个审判官，我们来到法官面前，一件事情，可能你是60%的责任，我是40%的责任。我们人总觉得呢，这是一个客观的审判，对吧？那总要分清楚责任。然后神却说呢，你先看你里面，你里面是梁木，他眼里是刺。其实他给出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什么？这个梁木比刺大无数倍，对吧？他相当于是说呢，你的责任对你来说重要性相当于梁木那么重要。而对方其实只是一点刺，然后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公平，对吧？那凭什么这么说呢？那不都你这没有这么大嘛，对吧？你说37开也行，28开也行，你这不是3728了，你这变0.1%和99.9%的区别了。而你这你会觉得神说话不公平， 但神其实非常爱我们，非常的公平。为什么呢？因为若我只看见对方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到一个谦卑的状态，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救恩。我不接受救恩呢，我只有死路一条。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就是生命的代价。你觉得哪个更重要？这就是99.9%的概念。他说你去拿走别人眼里的刺呢，对你的益处呢可能0.1%都不到，但你要是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呢，对你的益处就是一生的。所以你在地上有咒诅啊，你祖先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怎么会没问题呢？对吧？这个不能说嘛，那我的亚当不吃那果子我还没今天呢，是吧？但是神不是让我这么看问题的，真的，这非常重要。他说你怎么样，你到他面前去，你先把自己的事说清楚。所以你想一想，我们现在很多家里孩子少啊，家里孩子多的你就有感受，对吧？比如几个孩子，三四个孩子一起一打架，你审不清楚这案子的，对吧？你说到底谁先动的手，哗哗哗一指，全一指啊。这个我们有个弟兄在这很有意思，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三个女儿，他们最小的一个女儿，她跟我讲过一个故事。有时候有一次呢，那女儿做了一件坏事，很小的时候啊，她现在女儿7、8、9岁了，那小时候打碎了一样东西大概，然后呢他就问她谁打碎的，她女儿说我姐姐，大姐姐。她问起大姐姐，大姐姐说没有，不是我。女儿说我二姐姐打碎的，她又去问二姐姐，又说没有。她又想了一想，那我妈打碎的，然后就问他妈说没有。然后好，现在谁，然后他看了一眼，他说你打碎的。他指着他爸说你打碎的，他就走了啊，他就走了啊。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这小孩很小，那时候很小啊。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若是你会发现，若我们来到一群人中间，我们没有人会去认自己的错的，一定是去找别人的毛病的。而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父母是怎么样做的呢？他说你先别说哥哥啥问题，你先说清楚你在这事你做了些什么，对不对？我们会把三四个孩子分开，对吧？比如说你一堆孩子在这儿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去一个一个，你先说你有没有先撒谎啊？他说有的。你先说你撒谎的事，你别说你哥打你的事。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他对每一个人都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他不愿意我们去看我们以外的问题。所以这叫什么？审判在主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审判在主。所以他在这里用梁木和刺的这个对比，其实给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意思，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是一个非常个人和他的关系，非常个人。如果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会说，主啊，你赶紧治一下那谁谁谁吧。对，我以前有个姊妹就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她跟儿子在这，儿子大了啊，12年级、11年级，说有点管不住啊，不听妈的，说他在早晨一起来大声的祷告啊，说神呐、啊，你要管教一下那谁谁谁吧。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借助一下神的权柄来管一下这个 teenager 的孩子啊，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个不是祷告啊，神呢大概也不会为此来责罚你，但是神也不会听，因为这个不是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你自己跟神说话。所以我们未张口以前，神其实都知道我们所求所想。不张口你都知道，就像我想什么，我想哎呀今天吃什么，哎呀我想我丢了工作怎么办，哎呀我想我的身体不好，其实你的忧虑神都知道。然后你一张口说神啊，你准备差我去哪传福音，你就很假，你知道吗？这就很不诚实。祷告是你非常个人的，你说主啊，我那个人得罪我太生气了，但是我知道圣经的原文是你要原谅他70个7次，我做不到怎么办，这就比较诚实。你说主啊，我原谅他，我立志原谅他，你说你其实没有这个原谅的心。大家能体会这个 这个道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怎么样破除掉我的咒诅？照你本相来到他面前。你说主啊，我知道啊，我这些我看见了，我爸爸是啥样我也是啥样，我妈是啥样我都看见了，我还跟我爷爷奶奶待过一阵，我发现我身上他们的毛病都出来了。主啊，还有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些事，我还挺 enjoy 这个罪里面的状态的。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求你帮助我。你猜怎么样啊？所有这些都没了，你以后慢慢就不犯了。这就是神迹啊，否则你不会信的，因为你其他一切你都找得到其他的理由的，对吧？就算我们那个 David 弟兄举的这个例子，对不对？他在大学的时候别人说你行个神迹我就信，而他就站在桌子上，他那么高啊，一米八几的，他举得很高，拿个杯子，他说我现在杯子摔地上会摔碎吗？会的，这是个地砖地，一个瓷杯，他没碎，是不是神迹？是，没碎，你信不信？信，啊，一碎一扔到地上，没碎，弹了几下，那你信不信？不行，我现在不信，你下次再来，不会信的，不会信，死人复活也不会信的，什么时候会信？你一辈子改不了那臭毛病，改了，你会信。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祖先犯了罪，如果他的父母什么犯了罪，如果他这个本能不是犯了罪，神要惩罚了嘛？
对，
像大卫一样嘛，因为犯罪，他承认的都是倒霉了嘛。那么如果这个人能够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个咒诅会不会就拿掉了？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二节了，第二段了。
嗯，对。
祝福咒诅是三四代，
对，
祝福是千代。
嗯，哎，我这样啊，我有一个事情啊，我与其这样说，我是不是也是不对，说错了哈？有一个弟兄，他是名牌大学，非常名牌大学的，在读博士后的时候，那个仪器扎下来，把他中枢神经扎断了，瘫痪两年的时候，在病床上面，人家给他传福音了，他信了。但是他们整个的家族，大伯家的儿子脑瘫，他自己嘛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叔叔家的孩子女儿也是离婚，都没有生育的后代，唯一的姑姑和我是远房亲戚。姑父又跳楼自杀，那他的女儿又是车祸，也不能生育。他们整个这个一个家庭就是这个样子。那当时他来到我们家开始信的时候呢，我就用的就是这个刚才说的出埃及记那个经文，因为他的奶奶拜佛的偶像很厉害的，次数几十年以前我不信的时候，我都叫他来帮我做那些事情的。他奶奶的妈妈也是拜佛，那我要对他们传福音吗？我就说他们这样整个家族这样的事情，我就说自福，因为你奶奶一直拜佛烧香，然后自福就只要3到4代就。
对，
这个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说？
是可以这样说，但是你必须得把基督告诉他，
对，
因为他没有钥匙。他没有解决方案，就像那我就算知道我有咒诅在身上，我除了恐惧还能干什么？你得要给他答案。整本圣经他都是讲一个坏消息，迅速就讲好消息。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他不会超过两节经文，他马上告诉你好消息。你否则你不能只讲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你们今天每个人出去脸上都很愁容的。你得把这话讲完啊！罪的工价是死，没有错，但是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你得要告诉他基督耶稣啊！你不告诉他基督耶稣，那人家不吓死了我、
哎？那么，但是我前几天不是问你们一个问题的时候，说叫不要帮主席认罪吗？现在这个主席的罪又确确对后代有影响。
对，你接受基督就没了呀，在你身上就没了呀，在你的后代身上就没了呀。啊，你怕什么呢？这方案有的呀，神的救恩就摆在这里了，否则他为什么长老们那么勤力的，这么大年纪还在做的？他就是想，他不愿意你们受苦啊。你说的这个是旧约里有啊，像那个以利的后裔就是这样的。神对那个以利，耶和华对以利的咒诅是什么？你们家没有活过中年的，然后后面一次一次看见就是这样啊，叫亚利米勒是吧？亚比米勒。就那个大卫的亚西米勒，对，就大卫的一个祭司亚西米勒就是以利的后裔，很年轻就死了。他是咒诅，没有办法。你除了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救恩，你拦掉这个咒诅，没有其他任何的答案。这是客观的。对，我知道，对。所以问题不是说呢你讲错了这段经文， 而是你所有的时候你都要把答案告诉别人，这个答案就是基督啊，就是神的救恩，他已经做好了给你，你是有盼望的，那你为什么不去要呢？
就没有讲错，
对吧？对对，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哈、啊，其实就是早晨那个 Eric 弟兄讲的哈、啊，我本来也有感动跟大家再分享马太福音的27章啊，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27章的15节哈、啊。27章15节，15节到26节，我们上午都读过了，我们现在就不再读一遍了，大家就看一看，因为上午很多人都在这儿，我们就挑当中的经文，我来跟大家解就好了。这里面的故事呢，就是释放一个囚犯巴拉巴，因为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比拉多呢又想把他释放，对吧？早晨 Eric 弟兄把这个讲得非常透了。就比拉多有很多，不是两难呐、啊，是多难。他又要怕以色列人造反，他又呢又要维持法律的公正，对吧？同时呢，他老婆又逼他，是吧？因为他太太前天晚上做梦了，吓死了，一早上就跟他说你不许啊。而且这个其实圣经上没有讲啊，但是呢，历史材料是记载了啊。这个比拉多的太太是有皇族血统的，啊，是好像是凯撒的女儿啊。所以这不是他是这类似驸马的，他不是说街上找的一个这个平民家的女子哈、啊，那可能这个女子跟他是不太会有那么重的影响力的哈、啊。但如果他是皇族的公主，这话就不是一般的分量了。所以他是多难呢、啊，在这里我不是说多很难，就是他多条线都倒逼着他很难，就一边告诉他你不准害死这个耶稣啊，一边呢他又觉得不过不了这关。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想了一招在人看来很聪明的招，他说我要不把巴拉巴释放给他们，让他们选一选，
肯定是选巴拉巴、
哎、所以巴拉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推出来的。但是神做一切的事情啊，他都是有属灵含义的，整个的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部分属灵含义是最丰富的地方。你会看见所有这些情节呢，在四个福音书反复出现的内容都是福音书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有的福音书它可能这个故事有那个故事没有啊，但是四个都讲的，就是你要特别仔细的，这里面有很深的属灵含义。巴拉巴代表谁啊？巴拉巴就是我们原来那个罪的主人呢、啊、因为我们就是谁啊？我们就是十字架上两个强盗啊，最后有两个选择啊，一个选择去，一个选择不去啊，去干什么？去跟随主啊！我们这一左一右两个强盗，我们就是那两个强盗。我们原来是跟随谁的？
撒旦，巴拉巴。
我们原来是跟随巴拉巴的，对不对？就是撒旦，你说的没错，是啊，巴拉巴是卖给撒旦的，对吧？所以巴拉巴里面属灵含义非常丰富啊。所以我就因为今天在座有很多的得救的人，我们就讲的稍微。细一点，就巴拉巴他第一层，他就是代表什么？他就代表那个罪的主人呢、啊。我们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罗马书讲很清楚，罗马书6章，我帮大家读一下。罗马书六章的16节哈、啊。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在心里却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啊，就是我们现在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所以我们总认为我们好像是有主权的，其实这是一个错觉，我们是没有主权的，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就是你一定会相信一样什么，我常用这个举例子，你要相信男孩是穷养，女儿要富养，这就是相信。你的一生就是这句话决定的，你的孩子就是这句话带出来的，你会去践行这句话，这就是你的生命了。这句话就是你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是这句话的奴仆。阿门，没有错吧？你会完全按照这句话去行的，对不对？这你的三观吧、你就坚决要这样，你觉得棍棒出孝子， 那你就肯定会打的，你儿子不听话你就会打的，你不打你就不相信这句话，你会相信别的话。所以我们总是话语的奴仆，那你这个是谁呢？你在不信主之前这就是撒旦了，你跟着他走，这就是巴拉巴。我们就是那两强盗，我们就跟着巴拉巴。然后现在呢，巴拉巴被一个人换走了，谁呀？耶稣。三个十字架。所以你看很多的单张上面，宣传的单张上，他不会放一个十字架，对不对？都是一个背景下各个他山上三个十字架，当中一个大的，两边两个小的，当中一个大的是谁的？本来是巴拉巴的，阿门。那天本来要定死谁？巴拉巴。所以回到我们那个马太福音那一段，比拉多想使个小聪明的，对吧？他觉得呢，哎，我把巴拉巴给他们选一选，他们一定会选把巴拉巴定死嘛，他一定不会选定死耶稣嘛。那巴拉巴十恶不赦，坏得透顶，怎么可能会选巴拉巴呢？那他们选了巴拉巴，他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又没有定死耶稣，哎，又满足了犹太人。谁知道我们全选巴拉巴，他就没办法，他只能洗个手，假装洗个手，洗手也没用啊。所以比拉多后面也很惨，你查考历史，他是很惨的，洗手也没用。但问题是，这里的属灵含义是告诉我们，巴拉巴他就是同样也是我们的预表，因为我们是在罪中的。谁替我死了？耶稣替我死了，而且一切罪的审判全部放在了耶稣身上。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像那两个强盗一样选择。这就回到杰尼的问题，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选择。神把全然的自由意志给了你，这就是那个创世纪一开篇1:25就说，神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形象样式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自由意志，全然的自由意志，全然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反对他，他不干涉你，但是你要为这个自由意志负责。这就是我们跟动物的区别。一个大老虎咬死一只小老虎，它不用为这个负责的，因为是人的灵是往上升，动物的魂是下入地的。我们有全然的自由意志，我们就要为这个自由意志负责，给的多要的也多。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我们已经是人了。你说我想成为一只狗都不行了，因为我已经是人了，我就已经有自由意志了。然后呢，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做那两个强盗所做的选择。我是要说我相信你，还是说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我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做这个选择之后，你就会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今晚就同我在乐园了。就算我们在地上信了主啊，我们很可能要过个几十年才死啊，但你很快就知道，马上就知道他是活的，因为他跟你同在啊。你看信的，真信的，真重生得救的人，他不会回头的。就像把这个还没擦掉，你看这个上面写的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就是一个早晨 Eric 弟兄讲的一个得救的印度的一个王子写的啊。他得救完了以后，整个村子整个家族都不要他了，没有人跟着，跟他说那我就是要去。为什么？因为神是活的。你若信的是一个宗教教义，你若信的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一个脑子里的影子，是你编出来的一个道理，是一个鸡汤，你一定会 turning back 的，因为你会 feel lonely。 大家能体会，我们是在关系里的，这个关系必须是两个的。就像亚当和夏娃什么时候开始行使他的自由意志？他们建立关系以后才行使自由意志。第三章他才背逆神的，神是先给他自由意志，1:25，二章就开始给他关系。大家记得吗？造夏娃就是给他关系嘛。万事以前为什么三个神？三个神才有关系嘛，一个神哪来的关系？动物哪有什么关系？ 我们人的爱才是关系嘛，罪也是一种关系，侵犯你嘛，然后之后才什么，我就做选择了。所以你在你 no turning back， 你什么时候会真的 no turning back？ 你在和神的爱的关系里，你真的尝到了主恩的滋味，肯定不会 turning back。在人看来你好像神经病一样，一个人，其实是吗？不是。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先旧约的先知以利亚，以利亚跟神怎么说？他说就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了。那为什么他不 turning back？ 因为他知道他有神啊，他天天跟神在一起啊。他跟神还 argue 哈，争论，你一个都没了，然后上帝跟他就像爸爸跟儿子说的，其实我还藏了七千个没有对巴力屈膝的，像不像爸爸跟孩子说话？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怎么样？你们去读那一段哈，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是你只是信的是个心灵鸡汤，你老早放弃了，你很孤单的。后面有也许别那么邪恶的女人在追杀你，你又没吃的没喝的，你不害怕吗？会的。所以信了你才真的进到那关系里去，信到那关系里去你就知道这更是真的，这叫本乎信也以至于信。你是因着信心进去的，你也是不断的在信心里成长，你是越来越知道它是真的，所以你是不会回头的。而没有进来的呢，他总觉得我是不是还得在外面我绕一绕转一转，是可以，是有，我们有专门一个一部分弟兄哈，他们很有负担，他们做了一门学科就叫护教学啊，我们写的书就叫这个铁证待判啊，他有很多客观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呢都只能带到你一个程度呢，你敢于付出信心的一小步，小步就是什么，你跪到神面前，你跟他去说说话，你诚实的跟他把自己心里所想的告诉他，但是这个绝对带不到你到什么程度呢？你跟他关系越来越好，就像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啊，一定不是靠着读什么什么传记来进的，一定不是靠做什么科学研究来进的，一定是靠什么？靠你跟他天天待在一起才近的嘛，阿门，是吧？在你亲生的孩子，你看他三十年不跟你在一起，你看他亲不亲？肯定不亲的。别人说不是你爸，他就说不是我爸，肯定的。那他怎么知道你是他爸呢？他跟你天天待在一起，他不用做 DNA， 他也不用做，他什么都不用做。而你问他你怎么这么不讲原则呢？不讲这个科学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爸呢？你做过 DNA 吗？没有做过。你爸妈生你那天，你有知觉吗？你没有，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还信他？你叫怪力乱神。我们会这么对孩子说吗？我们不会这么对孩子说。孩子说，我就知道他是我爸，我就知道神是我的神，一样的道理，我就知道耶稣是活的。所以回到最终，我们怎么去破除掉我们一切的咒诅？我们怎么得着神的祝福？就一个方法，你做好选择就好，这个选择最重要。而且神如此的爱我们，你选择一次就够了，选择一次。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因为一次的犯罪而堕落的，也因为耶稣一次的顺服而得蒙福。是应该是罗马书啊，罗马书的五章啊，罪是十二节，是罪是因为一人入了世界。新约罗马书，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是罪是如一人入了世界哈。然后到十五节呢，到十四节呢，从亚当到摩西啊，死就做了王，连那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是讲我们啊。然后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何况神的恩赐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所以我们大家真的不要小看神的救恩了。如果因一个人的悖逆犯罪一次，我们全部的人就堕落在罪中，那因基督的顺服，前面只是受造的亚当，后面是造物主基督， 因为他的顺服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根本想不到的。圣经反复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心所未曾想，眼所未曾见，耳所未曾听的。我们今天的科学尚且不能告诉你宇宙的奥秘，宇宙还只不过是可见光的眼睛所见的这么个地方，多少维空间我们今天科学都能大致能描述一下，更何况还有其他的我们未知的世界呢？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神要的就是我们，你跟着他。其实跟着他就是属灵的出生啊。大家想一想，我们之所以会活在罪中，是因为我们是亚当生的呀，是不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去承担我祖先的咒诅挺不公平的，对吧？假设我是以利的后裔，我觉得挺悲哀的，是吧？那就是因为我爷爷的爷爷，他做那点坏事，最后招来那么大咒诅，我们全家的后裔男丁都得死于中年，你会觉得挺不 fair 的。但是神非常公义，也非常有恩典，因为他给的你更好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因为一个人，你在他里面生了，你就在罪中；你信了耶稣，你在主里生了，你就在义中，你就在祝福里，永远丢不掉的。如果你一个人生在罪中，你都永远丢不掉这咒诅，怎么甩也甩不掉。你说我恨不得我不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生的，有用吗？没有用，你已经生了。那你今天有人告诉你，你信一次不够，你得一直信，你还有行为，你还要怎么样？不是的，不是这样。你真的相信他，你跪到他的面前，你说主啊，我接受你的救恩。神的能力远比撒旦大，你不可能丢失的。就像诺亚方舟，谁在后面关的门？上帝在后面关的门。这个船是不会沉的，谁负责？神负责，对不对？我们在最终尚且如此，我们因着一次的顺服要得的祝福又是何等的大。所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知道，哎呀，这些老的弟兄啊，他们为什么一生他们选择别的事儿，你们看他都能放下啊，他为什么老是要总是要跟大家讲这些福音呢？就他希望大家得着啊，因为太宝贵了，就是这个道理。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朋友不允许我来教会，我说要今天弟兄要去查经的，他说我陪他，然后他问了我问题呢，我好像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回答他。他说毛泽东，我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是基督徒，蒋介石基督徒吗？他说如果不是毛泽东救你，你现在在哪里你都不知道，说我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但突然之间刚才我都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呢？毛泽东确实不是基督徒，那以前我没信主以前，我确实也挺佩服毛泽东的那种大解放战争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这个确实是那一代人也很苦的。那么蒋介石他是基督徒呀，那为什么毛泽东把蒋介石
打败了
这个神的大能啊，神的这个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要问一下。
对，你知道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哈。
嗯，
其实我们刚才其实讲了，我们还是回到马太福音啊，就还是回到比拉多那一段，我们回去比拉多那一段，马太福音27哈，马太福音27。我们知道在比拉多的时代呢，犹太人呢也是在这个罗马的皇帝的统治之下，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呢是有权柄，有地上的权柄。但是呢你会看见比拉多写了个牌子哈，那个37节，27章的37节，马太福音27章的37节，在他椅上安了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哈。这是谁写的呢？这里没讲了，在其他的几个福音书里提到这个细节，是比拉多写的。比拉多其实代表什么？就是代表地上的权柄，因为那个时候呢，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最高统治者就是谁啊？就是他了嘛，他是总督嘛，啊，那 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特别大啊，整个地中海沿岸啊全部都是大的罗马帝国。那他相当于代表地上的权柄，他写了个什么？犹太人的王耶稣。哎，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他既然认他是王，那他是什么呢？他不应该是王吗？对不对？他应该也是王嘛，比拉多是当地的王嘛，那到底谁是王？这是个问题，到底谁是王？所以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刚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还出了很多的事情，是吧？因为东方的博士跑过来说，哎，那个生来要做王的那个基督在哪里啊？然后那个希律就很慌，对不对？你记得吧？希律说，哎，你说在哪里啊？我要去拜他。希律还假惺惺的说我要去拜他，其实他想杀他，因为他担心这个王要来抢他的位置，所以他没有搞明白这个王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这个王哈、啊，他并没有来做地上的王啊，他现在是王吗？是的。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我的国不在这里，我的国要在地上呢，我的臣民不会让我被钉死的，对不对？他说我要是一个祷告呢，那十二营的天兵不就来了吗？对吧？所以他的国不在地上。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你是进到了一个新的国度里去。我再说一遍，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其实你是进到了一个属天的国度里去。所以我每一个人呢，在主里死的人呢，最后都会复活啊，都是凭着信心领受的。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地上的王他只能管你到哪呢？管你到死的时候，对吧？他可以说你延迟退休，他可以说你干什么啊、干什么都可以说啊，他可以说你要交税，他都可以说。但他不可以说呢，你死了以后要给我干什么？说了也没用啊，因为他自己也要死。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个概念就是，你看见的是地上的胜败，地上的对错，这个不是你要去信的，这不是真理。为什么不是真理？是真理就应该存到永远吗？你死了以后怎么没有效果呢？对不对？无论是你刚才说的毛主席还是蒋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坟墓里，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神天国的道理是怎么样的？耶稣一开始传道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天国的道理。你要谦卑接受救恩，你要进神的国。他说人人都当努力进神的国，你要接受他的救恩。所以如果你接受救恩，这么样安排更有利于你接受救恩，神就这么样安排，那么样安排更有利呢，就那么样安排。我们人会觉得呢，你这么样安排我不是输了吗？我打一仗我都打不过他，我还是一基督徒。但你要知道呢，这样安排啊，对每一个人都最好，对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最好的。对啊，这就是答案。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地上赢了我就赢了，我赢了我也死了，对吧？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你们举手，你想象李嘉诚那么有钱吗？大家都举手。那我说，那他快死了，他是快死了，他老了呀，是不是？因为你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比他年轻啊。哎，给你跟他年龄换一下好不好？你肯定都不举手了，你为什么不举手啊？你不想象这么快就死了。我们在这地上的真理啊，打引号的真理，全都挂钩在一样事情上。就是死了带不走的东西上，对吧？我说我赢了，我说我做生意特别厉害，我赢了，我还是带不走的。这就是传道书的内容了。传道书其实就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传道书前面十一章都在讲这个事儿。传道书最重要的就是十二章，他说你们当趁你们年轻，当敬拜造你的主。他前面十一章都在告诉你，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地上的道理，你告诉你的都是虚空的事。
也就是说，刚才我就应该这么跟他回答：我们的国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国在永恒的国在天上。
没错。
要这样跟他说。
没错。
然后我当时跟他怎么说的？我说，只能跟他说，这个地上风是暂时的，有钱也是暂时的。
没错。没错。
没错。
没错。
然后他又很骄傲，很有钱，他的钱又比我多。你看我靠自己，他的生活也比我，但物质上他来绝对是超过我的。 我就是靠我自己，怎么啦？是叫就是。
实际有时候钱多反而是害了他。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时候，
哎呀，我跟他一说，他就叫我闭嘴。
我们人在，我们人在地上，我们人在地上有个状态呢，就是我们当死的时候呢，就这么一个状态，或者呢是求而不得的状态死的，或者是得而不舍的状态死的。你知道就是这么样的，你或者是你里面啊一直在想我还没搞定的，所以就什么赶紧，姐姐我得叮嘱你一下，那房子里还有啥啥啥，你赶紧去弄一下，这就求之不得哈，求而不得，还有就得而不舍，赶紧写遗嘱，写个三五页的哈，得而不舍，得而不舍，你知道就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想走啊，你必须得走，所以我每个人死的时候其实都是被审判，这就为什么轮回是不靠谱的。你能够改变你的结局，你不用等到死了以后再改变，你现在就应该改变，对吧？你现在去放生，你现在去做好事，我告诉你死了以后能改变，你说我不，我现在就想改，能让我不死吗？我放生能让我不死我就信。
没有像哈，我讲的跟这个宗教是当然是不同，像一般的佛教啊，它也是要你放下一切，就是跟着到西方极乐世界相同啊，你什么都得不到，你走的时候是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这就是宗教。
对啊，就跟这个很相像。
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宗教它没有把你带到谦卑的地，真理是把你带到谦卑的地。谦卑是对真理的必然的态度。比方说，我来到万有引力面前，我能骄傲吗？我有本事骄傲吗？我从楼上跳下去，我往上飞吗？我往上飞我就有资格骄傲，我每次跳下去往下掉我就没有资格骄傲，我骄傲什么呢？我有什么资格骄傲？真理面前人人都该谦卑，就是那个道理。宗教呢，就是我可以骄傲，我可以改变后果，对吧？宗教就是告诉你，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改变后果，你可以做好事，你可以去积德，这个事情没有说不对啊，就像你撒了谎，可以让孩子撒谎，可以让他洗一百天的碗来不认错吗？不可以的，你做妈的都知道这样不可以，你为什么自己说我做的那个错是我害的那个人，我去救一些什么贫苦人，我去赎一下罪，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什么？认错呀，我害了谁我去跟他认错，对不起呀，我找不着这个认错的人，我跟神认呢、啊，这就为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啊？人在审判面前就是这样，如果人之将死其言也恶，这个人就没得救了，他脖子硬得不得了。为什么其言也善？他知道错了呀，说哎呀，我以前真的偷过那谁是谁的东西，儿子你能不能帮我去还一下啊？这是死的时候会应有的状态。他没有说我记得我做了多少好事啊，你不用去隶属你的好事，你会想起你去该负的责，该认的错，该接受的真理，这是我们和宗教的区别。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是当向他谦卑的，这是我们人当有的本分啊，我们人当有的本分。所以回到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哈，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啊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啊，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在讲一系列信心美好的见证啊，旧约里面那些大的神的孩子信徒们啊，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往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回答杰尼刚才的问题最好的方式。我们是在地上客旅做寄居的。大家都记得耶稣生在哪里啊？客栈的马槽里。客栈是干什么用的？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 所以他一生下来哈，客栈代表什么？他是来做寄居的。马槽代表什么？他卑谦卑到最谦卑的地步。我们在座没有一个是生在马槽里的，全部生在医院里的，就他是生在马槽里，他谦卑，他同时是寄居的，这不是他的家，他回去了，他就在地上待了33年回去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大概呢100年之内都应该会走吧，我没有冒犯任何一个人啊，你不会觉得我好像你怎么说这么胡说呢，我可以活个200岁的，我相信你也不会那么自信，对不对？那如果有限和无限是比较的，是相对于无限来说，任何的有限都是零，对吧？相对于无限大来说，你是100还是10000还是1亿，有区别吗？没区别。假设你的永生是没有时间，是无限的话，你觉得你是活了33年和330年有概念，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上帝给我们在这地上就这么一些年份，其实就做一件事情，你认识他，这是我们人当尽的本分。这就是我们该怎么办。你可以相信这个领袖啊，那个伟人，但是他们也受审判，没错吧？那我要相信那不受审判的审判主，这是我该去做的。然后呢，我要去的地方是永恒的家，不是在这个地上。对，这就是你回答他的方式。
就现在问题呢，我们圣经还不是很熟，就要像他们这样子一问题打开圣经多少章多少节，
对，你多读了
刚才拿出来是吧，给他看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居住的，
对，
好，这样就好了，这个才圣经不熟。
对，其实呢，神所有的答案啊，他都给到了这本书里。这本书的希腊文的原文呢叫 Biblios，Biblios 的意思呢，就是翻译过来就是 Bible 了。其实希腊文叫 Biblios， 英文就是 Bible， 中文就叫圣经。Biblios 什么意思呢？就是 book， 就是书，就是那本书。所以呢，读书读书就是读圣经。大家明白？读书其实就是读圣经啊。就你真理是绝对的，人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所以我们真的很有限。我们对，你想对宇宙万物我们的认识哈，其实一直是在改的，对吧？就是人在认识地球是圆的之前，地球是什么？
方的。
地球还是圆的，人的认识是方的。没错吧？对吧？我这样的表述很清楚，对不对？我认识地球是圆的之前，地球还是圆的，但我认识它是方的。我认识地球围绕太阳转之前，地球也是围绕太阳转的，但是我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的。我一直在改，神一直没有变，他是不变的。我认识这本圣经之前呢，几千年他都没改过，都没改过。但是我们人的道理啊，一天到晚的变，对吧？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静止，对吧？天天变，这就是人的，这就是人的道理了。
王八和
当时他说毛泽东是胜利者，
对，
那个毛泽东革命了一辈子，一死全反革命家属了。
对，
你觉得他是胜利者？
对，他就说，
他还说毛是胜利者。
对，
他刚刚一去世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对
呀、啊，可能是胜利者。
就是他会，人的对他的看法会变化，对，对，人对他的看法会变化，会变化。对，他是变的。
他还摆革命的那个老头。
对，
而且他的儿子都没了。
对，就是说，就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呢，我们犯错不要紧。所以我们眼睛不要定睛在我们做错的事情上，要往前看。所以我们人经常呢在定罪的心里面会后悔，所以这个后悔的心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撒旦的。像一样的嘛，就像你孩子打碎了一样东西，他说哎呀妈妈我打碎了，他会很难受。你做父母的会怎么样？你会加剧他难受。你知道妈这个东西多贵吗？你不会这样。那他没法过了这个事情。这你会怎么样？ 你说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事啊？妈妈再买一个嘛，是不是？做父母的不都是这样的吗？你是让他往前看的，这才是有能力的父母。那个神如果他没能力救你，他是什么？他不是神，他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你做错了，做的再大的错事啊，像我们那个去监狱里传福音的弟兄啊，那杀了几十个人的都能信，那怎么样？他回转了，他知道错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神告诉我们他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给我们，要的就是我们在今生有限的时间里不要随从那虚无缥缈的教导啊，今天那个鸡汤啊，明天那个哲学的，那都是诓人的。你回到圣经上去，你去读它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道理不明白，就是因为读的少了，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你就明白了，全部的答案全部的真理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你越读你就越能明白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就可以了，你就会有智慧去处理一切你的困难和问题。
其实我们是辅导长，哎，真的去跟他们讲，就是他们的问题也是一大堆，
对，
我们真的很难回答，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我还会回答的，哎呀，他回答怎么奇怪，他连续这样，你说哎呀，我真的不会回答，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回到这里来，然后再请教这里的啊，他们都想再请教，请教了会，我这个问题我也会回答了，打开来是吧？哎，我们有更美好的家乡是在天上。不在地上的
对，这里呢，我们还是要，因为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顺便讲一下地上的权柄啊。地上的权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三章，罗马书的十三章，我们把道理讲全，讲全哈。我们的真理要正解神的道，要把道理讲全，不能只是停在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要告诉他神的恩赐是在耶稣基督里是永生啊。我们不能说呢，这个我们是天上的国啊，那我们就把地上的国造反造了哈、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啊、罗马书的十三章啊，罗马书的十三章。那我们刚才讲到比拉多哈、啊，比拉多，耶稣在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推翻比拉多的统治，所以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大家要清楚。耶稣之所以使整个犹太人突然之间全部反对他、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在进耶路撒冷城之前啊，跟随他的犹太人都有一个特点，每一个人都喜欢跟着他，没有人会说要钉死他。是在最后的一个星期，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最后一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进去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场景，说什么？何塞纳，何塞纳，是不是？赞美神呐、啊，都把衣服铺在地上，那都是犹太人呐、啊。最后这些人一个星期之后都说钉死他，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犹太人都希望他往另外一个方向转，我记不清一个左一个右哈、啊，你们去看耶路撒冷地图啊，反正呢他从城门进来以后呢，如果他圣殿呢是在他路的右边，然后我记不清了，我就不能那个确定啊，因为我记不清就记不清了，这个反正一个往左一个往右，那那个比拉多的官邸呢是在他的左边，假设是这样啊，大家都希望他什么，他去左边去推翻比拉多，大家能体会吗？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殖民很多年了，他们是被殖民者啊，他们虽然是有圣殿有大祭司，他们没有权柄，没有兵丁，还要交税，还要受这个税吏的这个欺负，所以他们就觉得呢，这是真正的王来了，这个王一定会带着我们啊，推翻敌人的反革命统治啊，建立革命政权、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他们特别期待新的革命政权建立，谁知道这个驴头一扭去了圣殿啊，去把他们给推翻了。他们就是谁？他们就是祭司，
对，
就是法利赛人，就是长老。去把那个圣殿卖牛羊的那个桌子全部掀翻了，拿绳子当鞭子把那些牛羊全赶出去，耶稣边赶边说什么，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了，因为他们每次卖牛羊啊都 都使诈的啊，就像今天这个做生意使诈一样哈、啊。耶稣没有去推翻比拉多，相反的，耶稣洁净了圣殿，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耶稣来不是来推翻地上权柄的，相反他要告诉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有一次呢，有一个人拿了一个钱有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我们该不该给凯撒纳税他很坏的。为什么他很坏呢？因为呢他说不该给凯撒纳税，他就抓住耶稣的把柄了，赶紧告到官府去把耶稣抓起来这不是正好他想坑耶稣啊。如果他说应该给凯撒纳税呢，那帮犹太人就造反了，这凯撒这么反正他们又可以骚动了。耶稣就问他们要了一个钱，他说你们谁有铜钱，拿了个铜钱来，这铜钱上啊，他就问这铜钱上印的谁啊，他说印的凯撒，然后他把铜钱还给这个人，他说了一著名的话，他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呢，其实在创世纪啊，这层意思就有了。为什么？当人死的亚当死的时候，就是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你在地上该归地上的就归地上，你在地上啊，一切属地上权柄的都是框住你肉身的，你要吃要喝要住，对吧？属地的就是属地的，但是呢他框不住你的灵啊，对不对？有哪一个王说你死了以后灵归我？没有的，他做不到啊，你不归他。一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地上呢你要顺服凯撒。这就是罗马书的十三章一开始的一节到第七节讲的，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凡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们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你们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罚那作恶的。后面呢他说第六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个事。第七节最后他说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来不是来推翻地上的权柄，神告诉我们你要顺服地上的权柄所以不管是毛主席当政还是蒋主席当政，不管是你是在特鲁多权下还是在川普权下，你该怎么办？他说什么你就做呗，对不对？
那这里就有问题了，在中国政府要求这个教徒去登记，
你说的很好，
我现在就是还是闹不明白，我问了很多人，有的你千万不能去塞斯教会，怎么怎么的。
对，我本来正准备讲下去的对，我本来正准备讲，我知道你会有这个问题，我知道你会有这个问题。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是有一个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我刚才讲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当凯撒他要管上帝的事，他就越权了。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凯撒管凯撒的事，比如说呢，凯撒的是什么事呢？比方说呢，我去偷东西，对不对？我去你家偷东西，我偷的是什么？我是偷你们家的电视机钱，我偷不了你孩子的灵啊。我说我去他家把他孩子的灵偷走了，你说胡说八道，怎么偷呢？但是我偷钱，我偷了钱谁管呢？凯撒管。但是我跑他家我就跟他传邪教，你跟我来吧，你会跳大神，我在偷他的灵，这个谁管？
上帝
管。谁负责什么事情，神讲得很清楚。你是哪个国的民呢？谁也讲得很清楚。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事呢，是神的事，那你应该怎么？你应该回到灵的真理里去。
对，
灵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神创造万物，你犯罪了，你要到他面前去承认你的罪恶，以接受你的救恩。那你应该去哪里？你应该去神的教会， 你不要去人的教会，假的就不要去，你要去真的。这个时候如果权柄，所谓地上的权柄跑过来跟你说，我有一个地方，你到那里去，那里有真理，你不要听他的。我举个例子哈，有过一个真实的事情，一个日本的姊妹，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姊妹呢，这个都比较顺服啊，在人的看来哈，比较顺服。然后呢，她信主了，她去教会，她先生特别特别生气，生气到一个地步呢，不准她回家，说你要胆敢去聚会呢，当天晚上你就别进我们家门。怎么办？
去。
不去。
不去。
去。
是。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说怎么办的意思是什么？神也有教导说你要顺服地上的权柄啊，这个权柄就包括姊妹顺服丈夫嘛，是吧？这个是神也讲了的嘛。那你说我姊妹顺服丈夫，那我要顺服他，那他让我不去教会聚会，那我就不去聚会了。
这事不归他管。
对，你这个注解的很好啊，这事不归他管。为什么不归他管呢？因为我灵魂的得救归谁管？归神管。对不对？我灵死了，你负责吗？你负责吗？你负责吗？你负不了这责，谁负责？就我跟神的关系，我得自己来到神面前。去不去？要去。那要去，神也没有说你要照他的反呢。这两个都是对的哈，所以这件事情特别重要。怎么重要呢？你不能跑到丈夫面前去，好，我来跟你理论一下，我把圣经拿出来啊，我来跟你理论一下，你是不对的 ，A B C D E 啊，然后你要把丈夫掰过来啊，然后呢教训他一顿，这不是神让你去做的。首先你也掰不过来，因为呢权柄顺序一下呢，你是不可能掰得过来的。其次呢，你要跟他教训他一顿呢，他也不会听你的，你们一定会吵架。这不是神让你去做的。这就像呢，神不是让你去推翻他，然后你说不行，那我换个丈夫啊，对，你说不行，我换个政权，神不是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神说呢，你管你去，他一定保守你，他一定看顾你，你就去就好了，他的恩典够你用的。他还说呢，你在地上会有逼迫的，这就是逼迫了。但是，
意思说那些地上更强大的教会可以去是吧？
不，你要去你当去的地方，
去正确的地方。
所以你要去听那个道，他在那胡说的道呢，你就不要听。不管他是这个跟是不是国内的共产党的三字教会跟这个没有关系。那家庭教会也有很多胡说八道的，那跳大神的异端的多了去了。那你不能说哎这是家庭教会，你不要看这个标签。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看标签，你不能看说哎你长得帅，那你一定是好人。这不是我们看的是标签。我们要看里面，要看真理。对，你要他讲的道是真的，这就是真理。哪怕呢，就像以前 Harold 经常举例子，说他以前碰到过一个人，说他后来为什么不去教会？因为他妈让他去一个真的教会，他就觉得这个十六节不是真的教会，因为没有彩色玻璃，你看，没彩色玻璃，没有大十字架啊，没有这个，那这个是标签。因为这些不能让你得救，这个都是属地的。你在一个彩色玻璃的教会。不能带你去天堂，为什么？因为彩色玻璃跟你一样都是会过去的，是不是？地上的政权跟你一样都是会过去的，都是跟你的肉身一样，唯独你的灵是存到永远。
可能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这次回国嘛，完了我想去教会，我爱人就是不让我去，但是他答应我，就是说以后我真正的稳定下来回国之后再去。那当时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时候，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对，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很好的问题。我要讲一下这个日本姊妹的这个故事，你就懂了哈。这日本姊妹后来怎么做呢？她不跟她老公吵，她就去了。去了呢，她老公真的把门锁了。
很厉害的。
她那天晚上她就睡在门口。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她老公受不了了，就再没这么做了，就让她回去了。又过了一阵子她老公自己也去教会了再过了一阵子她老公也信了。所以而且呢，最后呢她老公的信心比她还大，是成为神的仆人，成为传道人。你知道那男人呢， 是比较骄傲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男人啊。上帝给男人的多呢，跟他要的也多。你看受骗上当的姊妹，受骗上当多，但是姊妹信的也容易啊。受骗上当的男人，受骗上当少，所以男人也不容易信。一进教会总觉得自己横的不行啊，牛的不行。但是呢，他一旦得救呢，神用他呢，也会更大。所以多为他祷告。做姊妹的呢，夏娃一开始的身份就是神造的帮助者。他说亚当啊，一个人独居不好，你去帮助他，所以你常为他祷告，你会看见他翻转的那一天，你会看见他成为神大能仆人的那一天。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更是大能的，没有他做不到的事。耶稣不说吗？在你凡事都能啊，对吧？所以没事，神也会让你所受的不超过你所能受的，对不对？那个姊妹也没有说在外面一睡睡了三年对吧？没关系。就像呢，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逼迫的日子也不是一天半天了，对吧？那这个神也是让我们的教会在各种逼迫下也都存活下来了，不但存活下来了，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神的道是不是会受逼迫而被阻挡的，对吧？今天的逼迫跟当年罗马皇帝统治下的火刑柱相比，狮子坑相比，那也算什么呢？对不对？所以神真的是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那能不能这样，那个教会虽然讲的不是很好的，但是我就保持我初一不来，我就
你初一
我圣经的真理坚持，这样在里面。
那我想说啊，不可能，
不可能是吧？
为什么不可能呢？神告诉我们在地上呢，你总是要去聚会哈。他说你不能像那不聚会就惯了的人哈。他为什么说你要聚会呢？那你为什么不说那我在家读经祷告就好了呀？你也可以，你甚至不用出污泥了，你就不染了，你在家就不染了，对吧？你为什么要到污泥里去呢？对不对？你跑到污泥里去不染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他甚至你在家自己不染都不行啊，他都不允许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自己孤芳自赏。为什么呢？你会走丢的。
对，
因为神永远用的比喻是关系，对吧？他用了很一切的关系，他说你是我的朋友是关系，对吧？他说你是我的孩子是关系，对不对？他说你是我的妻子是关系，对吧？我们是教会跟他是妻子，他用的全是关系。然后你说我一个人在家孤芳自赏，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吗？你怎么去 enjoy 他的关系？是不是？对，这个不是神。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给我们带来一个来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教会嘛，一般就是信的不久的人，他也没有分辨能力，就去了这个教会，然后就跟着他来，就一直跟下去，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好的或者才的不真的，这个是很大的麻烦。
对，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能一节节翻到那里了，我就把圣经告诉大家。你这个应用的经文是什么呢？是耶稣讲的，他说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但他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很有意思，他没有加一句那被绊倒的有祸了，他没有说。
他是绊倒人的有祸。
你仔细去想，你想一想，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说绊倒人的事是难免的，他说了一个什么客观的道理？都一定会有假弟兄假教师的，那就把人弄到沟里去的事呢，那瞎子领瞎子的事呢，是难免的，说明呢是一定会有的。但他说呢，那绊倒人的，那领人到沟里去的有祸了，他怎么不说呢？那跟着那瞎子掉沟里的怎么办呢？神一样保守他，因为神还有句经，他说你只要你心里愿意，你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你愿意吗？你想要找他吗？他一定让你寻到。就是你是一开始被一个瞎子领进去的，然后公公你掉沟里了，你怎么？你可以祷告啊，你说神呐、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得劲啊？是不行，我不舒服啊，这个我越听越愁苦啊，原来就很愁苦了，我现在都是更愁苦了啊。你怎么办？你去求啊，然后神会给你看见神迹，他会把你从那带出来，他会给你带到对的地方去。你不用担心的，但是那个绊倒人的会有祸的。对，好，你今天 时间原因啊，就到这里啊。对，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您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的。盼望是在一切的真理里，你让我们得自由，因为这真理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父啊，求您让我们在这真理里看见我们的罪与不义，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就来到十字架面前，得着这最宝贵的祝福。父啊，谢谢您，我们的盼望是借着这祝福啊，您不但祝福我们，不但拦阻掉我们祖先在我们身上的咒诅，更祝福我们的后代，更祝福我们身边的亲人啊，更祝福我们心里有负担一切愿意为他们祷告的。父啊，因为您的盼望就是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父啊，谢谢您，也求您把这样的真理浇灌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父啊，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下周我们会